欢迎参加系统神学课程的学习。本课程的七个单元内容将为你呈现出圣经的主要教导。圣经教义结合在一起，就像一个由多种乐器组成的管弦乐团，演奏和谐，纪律分明，从而产生出美妙的乐章。当我们在研究一个特定的神学主题时，需要查考的相关经文往往不止一处，甚至单单一卷书或者单单新约圣经经文都是不够的。要回答一个神学问题，我们要从整本圣经开始，就是从创世纪到启示录，去考察圣经针对该神学主题是如何教导的。唯独圣经 Sola Scriptura， 这是宗教改革的首要主题。唯独这一信念真正定义我们所信。有句话说得很对，当你思想上帝时，你是在思想对你而言最重要的事。这话没错，我们不该为此感到惊讶。上帝是首先至高至大和至荣的，人是上帝所造的，也是为他造的。人存在的目的就是认识和荣耀上帝，并以他为乐。当人颠倒这一次序，以为上帝是为了人而存在，而不是相反的情况时，我们就陷入了偶像崇拜，并使世界罪恶满盈。现今教会如此软弱的最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对这位永生真上帝的无知。对上帝的肤浅或扭曲的看法，不仅使他蒙羞，也使信徒软弱，导致崇拜腐化，损害了个人的圣洁，削减了人们献身去寻求增进基督国度和荣耀的热情。没有任何事比得见并认识上帝更重要。主赐给了我们圣经，使我们可以在基督里对上帝有真实和得救性的认识。本七单元系列课程会使我们对系统神学有一个初级的学习。在第一单元的一开始，我们对这七个单元的范围和目的做了概述。头两个单元，前者有关第一原理，我们在其中用十课的内容学习了圣经论，而这第二单元有关上帝论的教义，将为我们系统神学接下来学习的一切内容提供基本原则或原理，其他一切教义都以之为根基，也从其而出。显然，从逻辑上来说，上帝论先于圣经论，因为存在先于认识。上帝是存在的本源，是一切知识的根基。但我们首先处理圣经论，因为我们是靠着基督和圣灵，从上帝在圣经的自我启示中认识系统神学的上帝论。正是为此缘故，威斯敏斯特信条的第一章也以论圣经开始，紧随其后的是论上帝与三位一体。本单元的目的是探究圣经关于上帝自己的教导，也就是说，是探究上帝有关他自己向我们启示了什么。因此，倘若你希望对主是谁有更深的理解，这些课程正是为此而帮助你。第二单元有关上帝论的课程，像前面的课程一样，也是入门级的，无法穷尽所有内容。他们旨在为你立一个根基，好让你之后可以在其上继续深入学习。但这也不是说这些课程是容易的。当我们思想荣耀的上帝之时，我们面对的都是深奥和艰难的课题。这需要我们有敬畏、谦卑和殷勤的态度，并多多祷告，祈求主打开我们的眼睛，使我们可以借着信心瞥见他的荣耀。回想一下第一单元所学的，神学是指对上帝的认识，因此广义上来讲，神学研究的是有关上帝的知识，以及他启示给我们去相信和遵行的一切内容。我们晓得，神学是借着基督向上帝而活的教义， 这同时强调了我们的思想和生活。不过，我们也可以用更狭窄的方式使用神学一词，这样它就专指上帝论。显然，这就是本单元所限定的范围。正是因为这个原因，系统神学的这一专门的主题才被称为上帝论，有时也被称为神学主体。这是对上帝自身的研究。举个例子，与之相对的是人论、基督论、救恩论、教会论或其他的系统神学分支。我们首先来思考一段经文，以此开启我们对上帝论的考量。本入门级的课程要先从思想圣经开始。回想一下出埃及记第33章，我们读到上帝移去了他的会幕，而会幕在旧约中是他同在的记号。他把自己的会幕移到了以色列营外，并拒绝同以色列人一起上去。因此，摩西出到营外，进入会幕，并站在会幕的门前与上帝说话。然后我们读到了他们之间的对话。摩西在向上帝恳求并为他的百姓代求的时候，我们在出埃及记第33章第13节读到了这样的话。摩西说，我如今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将你的道指示我，使我可以认识你，好在你眼前蒙恩，求你想到这民是你的民。几节之后，在第18节，摩西在同一个祷告中继续说，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让我从这些经文中提几件值得你注意的事。第一，摩西渴望上帝的临在，并渴望得见他的荣耀超过一切。他晓得若没有上帝同在，就不可能进入应许之地。从埃及的捆绑中所得的自由，或者继承流奶与蜜之地这一产业，这些好处完全无法与上帝住在他的百姓中间相提并论。第二，请注意，他认为认识上帝及其道路的能力是恩典，是我们不配得也无法赚得的宝贵的礼物。他想要明白上帝的道，但看见上帝的道却是让人进入更高更好的境地的方法。你注意到了吗？他说，求你将你的道指示我，使我可以认识你。他最渴望的就是认识上帝自己。第三，他发自内心的呼求道，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对摩西而言，得见上帝的荣耀可能是他最崇高的目的和最大的特权。奇妙的是，上帝应允了他这一请求，但上帝也告诉他说，他必须被上帝藏在磐石穴中，上帝会用自己的手遮掩他，然后从他面前经过，并让他能从上帝的背得见他荣耀的彰显。经文是这么说的。现在让我们来想一想这里给我们呈现的画面，因为这里跟很多地方都有联系。当天堂的景象向我们启示出来的时候，我们发现簇拥在上帝宝座前的天使们都在敬拜主。但如果你仔细地看，认真地读，你会注意到他们的脸、手和脚都是被遮掩的。他们都是全然无罪的受造物，没有一丝一毫的罪。他们欢欢喜喜地仰望上帝，赞美他，并与他亲近。但他们在直视上帝荣耀的时候，却是被遮掩、被保护的。我们再回到旧约中摩西的这件事上来。摩西进入了会幕，与耶和华见面。云柱降临，上帝向摩西显明自己的荣耀。当他从其中出来的时候，百姓们都很害怕。为什么呢？因为摩西的脸发光，他的脸因为与上帝的交通而发光。那么，百姓是怎么说的呢？他们说，摩西，我们不能看你的脸，请把你的脸用幔子遮上。 这话与刚刚提到的天堂中天使的景象非常相似，因此在出埃及记第33章，上帝将摩西放在了磐石穴中，并遮掩了他。为什么呢？主的意思是说，没人能直接看见上帝的荣耀还存活。尽管如此，他还是得以瞥见上帝荣耀的彰显。这一切都是在回应摩西的呼求，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但在下一章，就是出埃及记第34章，我们在第5到7节得知了故事剩余的内容。第5到7节说，耶和华在云中降临，和摩西一同站在那里，宣告耶和华的名。这就是上帝的启示，耶和华在他面前宣告说，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上帝，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最后请注意摩西的回应，因为就紧跟在这之后，在第8节我们读到，摩西急忙，他动作迅速，摩西急忙伏地下拜。因此当我们看见上帝更多的荣耀，并对他救赎性认识的长进时的第一和最佳的回应是什么呢？从这节经文中我们了解到，是屈膝敬拜上帝，对我们而言必须一直如此。第2大点，从教义性的角度考量这一主题，我们要分成以下几点。第一，我们看到认识上帝是最优先的。在第一课里，我们要对即将学习的主题展开介绍，这是最优先的，是我们在摩西身上看到的最优先和最首要的渴望。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我们可以在整本圣经里敬虔圣徒的经历中追寻到这句话。请听耶利米书第9章第23-24节的话说，耶和华如此说，智慧人不要因他的智慧夸口，勇士不要因他的勇力夸口，财主不要因他的财物夸口，夸口的却因他有聪明，认识我是耶和华，又知道我喜悦在世上施行慈爱、公平和公义，以此夸口，这是耶和华说的。我们当夸口什么呢？我们当夸口认识上帝。保罗在他给哥林多教会的第一封和第2封书信中都注意到了这一点，先是在哥林多前书第1章第31节，然后是哥林多后书第10章第17节。我们读到，如经上所记，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我们在诗篇中也发现同样的真理，一个恰当的例子是在诗篇第27篇第4节，这是大卫那位合上帝心意的人所写的诗。他说道，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华，我仍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为何要如此呢？因为要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问。大卫在说，我渴求一件事超乎万事，就是瞻仰主的荣美。这一主题贯穿在整个诗篇当中，请看诗篇第42、63和84篇，还有多的数不过来的其他诗篇。我们在诗篇中歌唱，我们渴望认识上帝。想想耶稣在约翰福音第17章第3节的话，他说，认识你独一的真上帝，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耶稣将永生总结为认识上帝。想想保罗与他在腓立比书第3章第8和10节所表达的愿望，他说，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已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 保罗在说，这就是我想要的。与认识基督相比，其他一切就像丢在船上的货物。他继续在第十节说道，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我们在保罗身上所发现的，正是我们在耶稣和诗人的描述中所发现的，也是我们在耶利米和摩西等人的身上所看见的。还有一个来自福音书中的例子，约翰福音第二十章第二十节中的门徒，这发生在我们的主复活之后，那里说，说了这话，就把手和肋旁指给他们看，门徒看见主就喜乐了。没有任何事能比在基督里认识上帝并得见他的荣耀更加重要，这是我们最优先的事情。威斯敏斯特信条第二章专门论述了有关上帝是谁以及我们当如何认识三位一体的教义，我鼓励你们去读一读，我们将在接下来的课程里参考这些内容，但我们也在威斯敏斯特小要理问答中看到它的缩减版，该问答是为孩子们学习教义而设计的。比如我们看见第四问说，上帝是怎样的上帝？上帝是个灵，他的存在、智慧、全能、圣洁、公义、良善和信实都是无限、永恒、不变的。上帝是独一的吗？上帝是独一无二、又真又活的。这是第五问。第六问说，上帝有几个位格？上帝有三个位格，圣父、圣子、圣灵。这三个位格是同一上帝，同质、同权、同荣。你可以发现，问答把认识上帝这奇妙的第一优先权放在孩子和上帝百姓的心灵与思想中。但我们还可再深入一步，虽然我们已经确立了优先性，但你还可以放在世界历史的背景下思考这件事，一直回溯到伊甸园，回溯到当时荣耀的状态。回到伊甸园，人被上帝按着他的形象所造，为的是与上帝相交。我们得知他被安置在伊甸园里，这园子是上帝要在其中向他的百姓彰显自己临在的场所。因此，人拥有他的目的，他真正的目的，也是他最大的特权，这都包含在他与上帝的亲近和对他的认识当中。接着，我们在创世纪第三章看到人的堕落，罪使人深陷到这绝望的处境当中，这造成了对上帝的真知识的遗失和扭曲，使得人与上帝隔绝。因此，我们在创世纪第三章第八节读到，天起了凉风，耶和华上帝在园中行走，那人和他妻子听见上帝的声音，就藏在园里的树林中，躲避耶和华上帝的面。这就是亚当，他惧怕他先前所爱的声音，那个向他启示有关上帝荣耀的知识和旨意的声音。现在他非但没有被吸引就近主，反而逃离他，愚蠢地想要躲避主的面。天然人就身处于这样的苦境当中。我们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十四节读到，然而属血气的人不领会上帝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并且不能知道，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还有在下一章第三章第十八节说，人不可自欺，你们中间若有人在这世界自以为有智慧，倒不如变作愚拙，好成为有智慧的。因此，你看见上帝在伊甸园里将人设计成对上帝有属灵真知识且能与他相交的受造物，但这一切都因着堕落被毁坏了。之后我们来到了福音，而福音最终引致荣耀。福音是在基督里关乎上帝的救赎性知识， 上帝来并告诉罪人他是谁，他所成就的事，罪人恢复与上帝相交的方式，基督如何带来了与上帝之间的和好，还有对于在主耶稣基督里的真福音信徒来说，属灵知识、公义和圣洁是如何恢复和更新的。福音提供了对上帝的救赎性知识的恢复，显然这一切都可以回溯到人荣耀的状态中。什么是天堂呢？什么是天堂的灵魂或者说核心呢？就是在耶稣基督的脸面上得见上帝的荣耀。你翻到圣经的末尾，我们刚刚看了创世纪第二和三章，现在请翻到启示录第二十一和二十二章，圣经的最后两章。在启示录第二十一章第三节，圣经说，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上帝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上帝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上帝。在这里，上帝再一次与自己的百姓同住。第七节说，得胜的必承受这些伟业，我要做他的上帝，他要做我的儿子。对于那些相信并得胜的上帝的百姓，最大的赏赐是上帝自己，是对上帝的认识。第二十三节你看见说，那城又不用日月光照，因有上帝的荣耀光照，又有羔羊为城的灯。接着第二十二章第四节说，也要见他的面，他的名字必写在他们的额上。因此你可以发现，对于合乎圣经的基督教而言，对于一个合乎圣经的基督徒的思想和生活而言，学习上帝论和旗下的所有教义是不容置疑的根基。这些学习以教义的方式根植在我们的心灵和思想中是非常重要的。第三大点，我们要从护教性的角度考量这一主题。我们简要地思考一下，人们对于学习上帝论会有哪些意义呢？我们常常听到的第一个意义是，这太抽象、太专业、太艰深、太复杂了。人们的意思是，他们想学些简单的内容，那些一看就明白的东西，那些不需要付上努力的东西，那些他们不需要绞尽脑汁，也不需要深入学习就能明白和获得的东西。这是什么意思呢？持此种意义的人是什么意思呢？他们其实只想要一位假神。他们想要的是假神，而非关乎真上帝的知识。因为人是有限的，他的能力是受限的，也是有罪的。而有限又有罪的人，无法领会无穷、无量、无限之上帝的荣耀。这是不可能的。人不可能用自己的思想来环绕有关上帝无限存在的一切奥秘。我记得我的一个儿子曾经找到我，那时他的年纪还很小，他找我问有关时间和永恒的问题。他在讲道中听见了那将要来的永恒、天堂和地狱，然后他开始问与之相关的问题。他开始发现并明白永恒永远不会终结。如果用我们常见的量度思考的话，你以100万亿年的时间进入永恒，你刚一到终点就到了起点，因为永恒会不断的、不断的持续下去，直到永远。因此，他问我一些问题，我们一起讨论，然后他离开了。不久后，他又回来了，并对我说：“爸爸，当我思想上帝的永恒之时，还有当我思想永生之时，我就会头大。”我心想，这很好。儿子，思想有关上帝本身的那浩瀚、恢宏和荣耀之事，理当使我们头大。我们将在这门课当中认识到，上帝是不可透支的。虽然我们认识他，虽然我们晓得信徒真认识他， 但我们却不能透支它。我们永远无法像上帝认识自己那样认识它。我们晓得自己的位置和我们的有限，并且我们乐意付上殷勤的努力去深入思想那些对我们而言绝非轻易之事。第二个意义与第一个类似，有些人会说，实用的才是重要的，这才是唯一重要的，告诉我怎么活而非信什么。这是同样糟糕的，从某些方面来说，也许比第一个意义更加糟糕。告诉我怎么活而非信什么。如果你已经学习了前面的课程，你就知道你信什么决定你怎样活。我们对宗教的观念并非宗教要服务于我的利益，回答我的实际问题，并改善我的实际生活。信徒在基督里获得了对上帝的救赎性知识，而这一切当中最崇高的目的就是得见并认识上帝自己，这本身是目的，是奖赏，也是祝福。因此，这是首先的，也是最重要的。但若没有关乎上帝的知识，你的实际生活也的确会是一团糟，因为基督徒生活的破碎、罪恶、悖逆和混乱，在某种程度上都可以归因于缺乏关乎上帝本身的知识。认识它会使我们晓得当如何活。第三个意义是，我们只需要关乎救恩本身的知识。是的，告诉我罪，告诉我基督，告诉我上帝为成就救恩所做的事，告诉我罪人如何得救，这些对我足矣。这种说法也有问题，因为如果这就是一个人的思维方式的话，那么他就还不明白救恩是什么，也不明白救恩意味着什么。救恩不单单是罪得赦免和永生，救恩是与上帝建立救赎性的关系。有哪一位丈夫会说，我不想认识我的妻子，我不想了解她，我也不想理解她。你会对这种人说，你不爱你的妻子。你还会说，一个丈夫存在这样的行为和想法是可怕和不敬虔的。对于一个已经将自己嫁给属天的丈夫主耶稣基督并得以爱他的信徒而言，岂不更是如此吗？爱要求的是渴望认识被爱之人，得以看见他，思想他，并倾听他在自己的圣言中告诉我们的关乎他的一切事。这才是救恩，当然这至终也是荣耀。在天堂里，荣耀就是不断更深的在对上帝的认识和对上帝的荣耀的认识上长进。我们只需要认识救恩本身，这种说法等于是在说你根本不认识救恩，因此这也是一个不当的意义。最后一大点，我们要从实践性的视角考量这一主题。即使从我们目前正在思考的这绪论性的一刻里，我们也可以总结出一些实践性意义。第一，系统神学的学习需要全心向上帝而活的谦卑行动，这必然会使人敬拜他并服侍于他的荣耀。因此，从上帝论而来的首要的实践性应用就是敬拜。这是我们在摩西身上所看见的，也是我们在天使那里所看见的。天使的首要特权和全部关注就是敬拜上帝。蒙赎并得以信靠主耶稣基督的罪人也被赐予了天使的特权，就是赞美、崇敬并敬拜上帝。我前面已经说了，这会是信徒在天堂的全部关注。我们可以与出埃及记第十五章第十一节一同说，耶和华呀，众神之中谁能像你，谁能像你至圣至荣，可颂可畏，施行奇事。第一个实践性应用就是敬拜。第二，关乎上帝的知识使我们在敬虔上长进。想想哥林多后书第三章第十八节的话，那里说，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 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你看保罗在这里的重点，我们在镜子里，就是在上帝的圣眼里看见上帝的荣耀，我们便被圣灵改变成了他的形状，也就是说，我们成为我们所敬拜之物的样式。诗篇第115篇谈论了这一点，拜偶像的人变成他们所敬拜之偶像的样子，上帝的百姓变成他们所敬拜之永活真上帝的样式。因此，我们读经、唱诗、听道和领受主餐，所有这些管道都是我们得见上帝荣耀的方式，圣灵也借着他们使他的百姓成圣。第三，在经受试炼的时候，主会在上帝论的教义中提供极大的安慰和坚固。以赛亚生活在十分艰难的年代，教会饱受患难，国家四面楚歌。你翻到以赛亚书第40章，主在那里为自己的百姓提供了答案。在第40章里，他描述上帝的百姓会以多种方式寻得盼望。第9节那里说，报好信息给西安的呀，你要登高山；报好信息给耶路撒冷的呀，你要极力扬声，扬声不要惧怕，对犹大的诚意说，看哪，你们的上帝。面对迫在眉睫的试炼和艰险的困难，以色列需要的是什么呢？主告诉以赛亚说，告诉他们看他们的上帝。再想想这件事在以赛亚身上是怎么发生的。当你看见你的上帝时，会发生什么呢？他是高坐在大地之上的君王。圣经说，他看万民好像天平上的微尘，被他看为不及虚无，地上的居民好像蝗虫。当我们得见上帝的荣耀和他的威荣之时，突然间，那些高大的群山和试炼，就是那些大国并他们一切的威胁，以及那些强民并他们一切的勇力，全部都削减到他们恰当的大小，他们小到不能再小，无足轻重。来到以赛亚书第40章的末尾，你们自己下去读一读，在那里，上帝赐下了极大的鼓励，让他的百姓在患难之中可以得坚固。第四，上帝论的教义是我们至高喜乐的泉源，这来自于诗篇第16篇第8节，那里说，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他在我右边，我便不致摇动。再听听第11节的话，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上帝论的教义实际上为上帝的百姓提供了今生最为甜蜜、愉悦和美妙的快乐，而这一切又是信徒在天堂与上帝同在时所想之福乐的预尝。上帝论的教义实用吗？我们已经看见了它极其实用。那么，在这绪论性的一课当中，我们已经根据圣经确立了上帝论的教义在合乎圣经的基督教中的重要性，以及对信徒个人的思想、实践和经历的重要性。在系统神学第2单元的其余课程当中，我们会更加详细地探讨上帝是谁，以及上帝向我们的自我启示是什么。当我们这么学习的时候，我们必须像摩西那样谦卑自己，并与他一同恳求说，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